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部最近在7月18日才上映的电影《银河补习班》，是邓超他带给我们的第三部他自己导演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目前在豆瓣评分为6分，网上的评论也出现了2极分化，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却有很多吐槽。这是一部献给父亲和献给孩子的电影。那我们今天的演播厅里呢，请来了3位好朋友，沉香、哈尼和阿离，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眼中的银河补习班。请他们3位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沉香，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的主持人，西雅图不眠夜的主持人，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是哈尼，我的节目呢是星期天晚上7点到9点直播的爱情麻辣烫。
大家好，我是阿离，我是爱情麻辣烫的嘉宾。
很高兴今天能跟这3位非常非常优秀的主播在一起做这个节目。刚开始我先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有些人还没有听过没有看过这个《银河补习班》这部电影的话，大概的剧情尽量不给大家剧透。那这部电影呢，讲述的就是2位飞行员，他们的航天飞船呢在太空中出现了一些事故，然后与地球意外失联，然后可能呢无法生还，所以在这种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绝境当中，主角飞行员马飞他就回忆起了自己和内心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父亲的漫长的这段时光，这段时光也充满了很多的等待，有很多守护，有很多遥望以及爱和这种亲情的故事。然后这部电影呢，像我刚才说的，献给父亲，献给孩子，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很多温暖，很多泪水，也给大家讲了关于教育和爱的很多话题。那我想先请今天的3位嘉宾给我们大概的分享一下，你们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这部电影出现的特别是时候吧，就是我越来越感受到现在很多华人的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出现一部关于教育的电影，我觉得特别的是时候。嗯哼，
沉香呢？沉香有什么感受？
最直观的感受，我先说。就像你那天问我的，我第一感受就是真的好长啊，这个电影
两个小时48分，
我以为2个半，真的太长了。但是说实话，这个电影还是有几次中间触动我的地方。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具体触动的地方吧。
阿离呢？
我觉得这部电影因为我职业关系吧，我是一名老师，那么在这个电影里边我确实感到一些很欣慰吧，就是包括在国内，当他真的能拍这么一部电影来探讨教育问题，探讨教育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新旧教育观念的一种碰撞，我觉得真的是一部可以说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更好的了解不同教育的不同结果。
那我先小小的说一下，如果还没有看这部影片的朋友们，如果要去电影院的话，建议大家要准备好去电影院之前要先上洗手间，因为这电影真的非常非常长，看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为什么还没有结束。那我想问问你们，就是在这部电影中刚才提到就会有很多的触动，关于教育或关于父爱的，能不能跟我们大概讲一下最感动到你，如果现在回忆起来的话，最感动到你的是哪一点？
最感动到我的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邓超的爱，不能说邓超啊爸爸对孩子的爱，
马浩文，
对，马浩文对孩子的爱，真的这个是父亲对孩子的这个爱是最让人，包括他那么用那么崇拜的眼神看他儿子，去夸他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
对，
就在一个孩子已经对自己完全放弃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缺根弦的时候， 有父亲跟他这么说话，不像妈妈总是打击他，这个是我最感动我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其实给孩子、当时孩子在逆境中受到很多挫折，他给孩子了很多鼓励和自信。
对，就是其实那个时候连那个马飞自己都已经完全
放弃了，
再加上妈妈也对他说的话全都是打击式的话，
学校对他，
学校也全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马浩文不出现的话，我觉得马飞应该他的将来也是肯定是很糟糕的。对，摊煎饼都不一定能摊得好。
电影里面马飞对自己的认知就是我长大就是要在楼下摊煎饼的，当时非常没有自信。那我也觉得说自信其实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可以带给孩子的很大很大的一份礼物，这个也是父母的责任。然后呢，有心理学家就是曾经分析过，如果父母跟孩子每天待的时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每天待的时间如果有6个小时或以上的话，尤其是儿童的阶段，会给这个孩子成长，就是成长以后带来很多的自信心和独立的能力。
陪伴最重要。
对
对，但我觉得还不光是陪伴，就是你跟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得是 quality time， 就是你一定要，这个时间不是你坐在那儿看手机，孩子在旁边玩，那是没有用的。
对，
刚才欣欣说那个友情提醒，还没有去看影片但准备去看这部影片的观众朋友要提前上洗手间。我也提醒大家另外一点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泪点特别低的人啊，就是比较像我这样啊，特别多愁善感的人，看影片容易被感动的，带好纸巾。对，
那哈尼给我们讲一下你当时泪崩的，你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点？当时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马飞或者马浩文说了什么样的话？
我那天化妆看电影的，对，但是我就是还是泪崩了，对，有好几处，我觉得都特别的感动吧。
当时马飞丢在洪水里面，就是当年那个特大洪水那一年，他在洪水里面就是已经要死亡的边缘了，
就那一线，
在一线之间想起爸爸对他的话说，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出来，要不停的用脑子去想。然后他把门板拆下来做成了一个船板，
对，
自己画出来的。
那边就我有感动到。那因为我学过这个影视戏剧嘛，对，可能从这个拍戏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那场戏真的是可以算是能够在线还原了当时一个这个抗洪救灾的啊这么一个现场。对，那我也真的是被带入了，就其实我经常看鬼片我都不容易被带入的人，但是当时这个场景我觉得把我有带入感了，然后我真的是跟着这个就是马浩文一起在紧张，就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对，
对，那后来就是镜头告诉我们了啊，他身处这么危险的一个境地，而且旁边没有任何一个大人，那个时候真的我也很着急很焦虑。 对， 对，后来这个爸爸没有放弃，我觉得换做任何一个家长应该都不会
放弃。
对，即使说可能再过几分钟又有一次这个洪水要来袭，我觉得父母都不愿意走，一定是不愿意走的。然后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真的在这个危机时刻啊，这个你平常对孩子的教育有的时候真的就在这个时候能够派上用场了。
对对对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这个孩子，真的我在想，天哪，他当时那个情绪是多么的复杂，一方面我是一个人那么的无助在洪水里泡着，是吧，同时呢听到爸爸的声音他觉得有一些希望了，那个时候他可能我觉得更多是想有人救他，但是爸爸是告诉他，你想想看你周围有什么东西。其实也是他可能也回忆到了爸爸以前曾经教过他什么。对，所以他那个时候能够急中生智的去想那个什么，做成了一个像一个木筏一样的，对吧，
对对对，
用门板拆下来。我当时
门板、窗帘、
对对对，
手电筒、
太聪明了。对，我就说当他真的就出现在这个洪水上面的时候，自己划着那个小木筏的时候，哇，那时候眼泪我就流下来了。
对，
对，为了这个孩子的这份就是聪明机智，我很感动，
为了父亲的不放弃。
对对对，是这样的。
我觉得从刚刚这个场景也可以印证到电影中间说的一段话，就是说有些知识是在你孩子在书本上学不到的，
对，
而那些知识其实是在你生命中很重要的分量的。那我刚好这里想请阿黎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刚才说你其实是一位老师，
对对对，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教育孩子，或者是你所在的这个环境教育孩子的这种教育观念是什么？尤其是当我们看到电影中间可能有很大的对比，是一种封闭式的，或者是填鸭式的教育，
对对对，
以及开放式的，然后多元化式的教育，这两种的区别以及你的一些建议呢？
其实这种教育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啊，是很必要，对于孩子很必要，但是只是说孩子他们作为孩子而言，他可能不会理解到为什么我需要这个东西，而且他们学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书本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但是同样的，你在生活中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用到什么，有备无患。虽然这个东西你现在觉得你可能学了没用，但是到以后当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发现哎，我有，就像工具箱一样，你需要里边工具要齐才可以。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包括家长和老师也是说，哦，孩子可能就算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学习，但是我们还是要教，我们还是要就算是逼也要逼着他们去学习。但是很多情况是当你逼他的时候他就会反抗，他会有一种抵触情绪，他觉得我就不想学这个，然后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他的成绩其实会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爱学习。真正能激发孩子学习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兴趣，他们一个主动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情绪。其实是就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好多人都有一个在读书时候都有一个体会，就是他可能就喜欢这个老师，所以呢他会说那我这节课就好好上。他有的也是可能说我对这个学科目比较感兴趣，那么这个科目好好上，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偏科。
对
对，
嗯，
但是呢在学习上，包括现在很多就是包括电影里边讲的一个是应试教育，一个是对学生本身一个
素质教育。
对，那么这两者其实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你应试教育说白了说只是说针对考试的一个教育，那么你学的东西其实在生活中也是可以用的，只是说孩子还需要一个去学习如何运用这些东西。素质教育也是一样，就是孩子自身的素质可能提高了，但在这个社会当中好多还是需要通过考试来体现他们这种素质，对不对？你比如说你不管做什么，就像我们在这做播音主持一样，就你也需要考证，对吧？包括现在有些什么会计证精算师证，这些东西都是要考的。
嗯哼，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考试还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你就算有素质，你得需要有个方法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没有说一个绝对好的教育，只有在不断改变不断加强的教育。
对，所以我刚才听到有两点比较重要，你刚才分享一个就是说主观能动性和孩子的本身的兴趣，
对，
对于他的成长非常的重要。
对，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说义务教育，我们说素质教育或者开放式教育，不是说孩子不用学不用考，
对，
而是说要重点是这个孩子学什么考什么，他学的不仅仅是数理化，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东西，还要学一些能让他提升整个综合素质的东西，甚至包括一些逆商，在挫折中如何能够站起来这些东西，这些精神。所以说我现在我刚才想到就是陈香跟我们讲到你有一个快两岁的一个孩子，
儿子，
那两岁的一个儿子，当然现在可能还是有一点早，但是会不会有在想说，哎，如何教育？然后刚才像阿丽的分享，学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学什么，让这个两岁的孩子以后的人生路应该怎么样的发展？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和设想？
设想肯定是有的，就包括他现在就已经有一些这种，我会带他上一些班呐、什么的，不是说去可能像国内可能有的老一点的爷爷奶奶会，他这么小上什么班啊。其实不是，我带他上这种班就是为了让他，一个是对他大脑的刺激，让他视觉上的刺激，对他都是有很非常大的好处。尤其是音乐课呀，就是包括我们音乐老师会说，孩子两岁之前这种他的这种对他大脑的音乐刺激是最最有效的，过了两岁以后的这个效果就会越来越差。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孩子的这方面，包括他以后去上什么兴趣班啊什么的，我的想法就是要让他多接触，多接触之后选择，在我和他的爸爸，我们再帮他去做选择，再去给他精简哪些不适合他，我们再划掉。但是首先是要让他接触，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他的兴趣所在，因为我觉得就是像电影里讲的，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发现他的兴趣，然后呢再去帮助他扩展，帮他一步一步的去深入的学习，这是我们做父母该做的。
对，所以就是说刚开始在孩子刚开始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足够的选择，
对，你要呈现给他，
让他自己去体验，
对，然后我们做父母的观察，我们站在边上要观察，
对，观察就是父母起到，因为你有更成熟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你能看出来，比如说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能再给他们足够的在经济上啊、金钱上或者时间上给他们那样的支持。
对，因为每个人不管是就小孩也是，他的精力真的很有限，他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一定要是精简。对，最后肯定就像我现在了解到的，很多小孩他们到了十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坚持下来的爱好，就包括课外班，一般就只有一两个了。
对对对，
他不会再说有好几个班，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只有小小孩才会有同时一周这个课那个是那个课，为什么？就是要让他在要让他接触，而且我也知道这边的很多课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不会让孩子觉得非常 boring 啊什么的，让他们在一个玩中学玩的时候就体验了。
对，今天的嘉宾包括我自己每个人都有喜欢的东西。那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是这么说的，就是邓超对他的儿子马飞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东西，那就喜欢下去，谁说都别变。
这句话也 对,
对
我也很有触动。
所以说如果陈翔你的孩子选择了一个喜欢东西的话，对这个喜欢东西，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对那个东西是什么是没有期望的，但是你会鼓励他只要选择了他要自己坚持下去。
没有期望，我对这个没有期望。
哦，对于他是否要坚持下去，这个也没有期望。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加速，因为我是希望说他每个人都有喜欢的东西，他喜欢做什么，但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就是他喜欢了之后，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学的时候肯定会遇到挫折，不能他说放弃，他嫌他嫌难了，他嫌什么了就放弃了，这个时候还是要让他坚持下去，就是前提就是我们很确定他在这方面有天赋，他也有兴趣，
并且有兴趣，
对，
这个就是品质教育了。对，
还是要坚持。
对，就是你要培养他兴趣的同时要告诉他坚持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对，
我觉得小孩都是宝藏，
孩子太小了，
都
有惰性，
对，
他不会说自己就很有动力的我要坚持下去，
你要去鼓励他。
对，
但是不能说强加于说你必须要这么做，
对对对，
你必须要怎么样，但这时候可能就小孩就会反向思维了。而且我觉得就是华人父母啊，就是有句话说什么，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吧？然后很多的家长就想说，哎呀，我有孩子了，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他完成我未完成的梦想。所以可能就很多人不会像陈翔这样这么样的好妈妈啊，我就培养你的兴趣，把很多选择摆在你面前。那可能有的人就比如假设吧，假设说啊，有一个爸爸想当建筑师，然后他就培养孩子想当建筑师，但这个孩子可能他就想当个厨师。也有可能，对吧？我觉得职业不分贵贱之分嘛，对吧？就最终还是要尊重孩子他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你生的，但是并不代表他就是你的复制品。我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然后孩子就是就像宝藏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去开发他，但是你要用对方式。就你不能以这个开石油的方式去，他明明是这个钻石，是一个宝。就是然后你用开石油的方式去开，那可能就开错了。
对
对，那最后我觉得可能导致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
刚才两位刚才就想再说刚才两位嘉宾聊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就在网上看见一句说，小孩才谈喜欢，大人看坚持。之前但是我听完你们的话之后，我对这话有了新的理解，你知道，之前我是觉得哦，这句话就是讲成年人的世界，不看你喜不喜欢，不看个人喜好，只要坚持，能坚持下来就行，每天坚持做。但我到突然间讲到这话，我就理解到，就是小孩谈喜欢是因为小孩他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什么，
对，
所以呢他们才看喜欢，如果他喜欢这个事情，他就会主动的想要坚持下去。
没错，
大人看坚持是因为当你有一定时间累计之后，你不管做什么事情，360行行行出状元，但是你得做这个事情反复的在里边学习，在从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可以成为这个行业里边的精英。不管你是做什么，就像厨师也好，建筑师也好， 建筑是你可能要画很多的图纸，设计很多的建筑之后，你才会哦，终有一天你成名了。厨师也是，你得一个菜需要反复炒，反复炒上千遍，可能你才会觉得哦，我终于知道怎么做这道菜了。
对啊，研究各式菜系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小孩谈喜欢是因为他们需要确定自己坚持的东西。
嗯，
大人看坚持就是那好，那你在你自己坚持的你喜欢的东西里边投入了多少时间。
对，那大家有没有对于就是这种学习，比如说喜欢或者坚持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有没有一些建议的方式？比如说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处是让我自己觉得哇好惊讶，我以前没有发现，就是在邓超给他的儿子念韩愈的那首诗的时候，就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嗯，
这首诗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嗯，
但是我确实本人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思，就是在绿绿的一片草地上坐的，你看远处它是非常
一片绿，非常绿，
但是你看你的身边的时候，
嗯，
其实
没有那么绿，
稀稀疏疏的，有黄的有绿的，
对对，
就是这种实践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在知识上新的一个提升。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这方面我觉得就像电影里边讲的那个，他不是孩子喜欢看那个航空展嘛，对吧？
嗯，
他喜欢航空航天，那么爸爸虽然一直在鼓励他学习，同时呢也是一直在鼓励他这个兴趣爱好。那么你要看航空航天，那首先也一边来说，我觉得爸爸也在做的工作就是，那好，比如说你在学物理化学这些，哦，你航空航天也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啊，你不能你航空航天你就上去做个飞行员，开飞机，
嗯，
就完了，你不行，你得知道这些力学原理，你得知道这个燃料是怎么推动飞机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要学习你所需要的这些科目。
嗯，
孩子可能有那么一个目标，但是他可能并不知道他自己需要学些什么，需要知道些什么，家长需要和老家长以及老师需要来补充这个空白，让孩子知道自己的一个需要的东西，
就这个梦想该怎么完成。
对，
对吧，
对，
嗯，
所以说听起来就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并行。
对，
那我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在现实中进行实践。
我提一点啊，我想到了一个剧情特别好玩的，就是关于那个邓超不是给他显示就是那书那一摞嘛，
啊，那书有多厚？
对，有多厚？然后他说：“你看是这么多，对吧？
每天
就是解决0.1厘米。”他说：“你能完成吗？”
对，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情商，有关于情商的，就是家长跟孩子他们如何沟通，尤其是在讲这个学习方面，孩子首先想到是我不想学习，很枯燥。但是呢，这个如果爸爸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他讲的话，我觉得会特别有意思，而且鼓励他
变得有趣。
对，告诉他你看霍金，对，他说你看霍金，人家是怎么样能够是吧成为这么有名的这个物理学家，那你也可以，那你就从这0.1厘米完成开始。
对，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讲到了这个。情商其实是非常，就是培养孩子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呢，毕竟父母，作为父母是从小孩子一步一步走过来，已经几十岁的年龄，那小孩子呢，其实刚进入到这个世界或者社会里面，并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交流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父母和孩子的之间沟通可能可以借助一些媒介或者一些纽带，可能让这种沟通和教育更加容易一些。
嗯，对，我觉得从这个影片当中吧，我想到了两个关键词，就一个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纽带啊，这个情感纽带，孩子跟父母他们就是之间是怎么样来沟通。我想到了两个道具，一个是那个长得像足球一样的地球仪，还有一个就是手电筒，啊，这地球仪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份礼物。从小到大，这个道具一直都在，
甚至他上天之后还是带到
都抱着，对，所以这个道具的这个情感分量特别重。还有一个是手电筒，就手电筒是，因为他们不是偷偷的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吗？所以真的生活就是看起来。孩子啊，家长带着孩子就是一片黑暗的。那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身处黑暗当中，但是你依然给别人带来光明，那你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像是一个第一次当爸爸的这么一个大人，带着一个第一次当儿子的小孩，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父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探险之旅。对，所以我觉得很感动。从手电筒，你看他自救是吧，在那个木筏上也用到，还有就是最后还那个就是飞行员嘛，他已经那个在那个太空中了，对，然后呢爸爸拿着那个手电筒在半夜的时候在阳台上在那照啊照啊，其实孩子肯定看不见，
对，
但是
就是
爸爸心里边罩着，
感觉他们心里边的一种纽带，
对，他们之间是对父子当中父子之间的一种纽带。
虽然说当时马飞说他们父亲已经很久没有来看他了，但是其实那小小的动作可以看出父子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嗯哼，
那你刚才其实说到有一点我在电影中印象比较深刻，你说是第一次当爸爸的马浩文和第一次当儿子的马飞，
是就是要容错嘛？因为怎么说呢，就第二个关键词容错，因为其实每个人生下来对吧，就是都是全新的一个人，然后你要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你扮演很多的角色，那我觉得当父母或者当小孩都是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体验，对吧？
对，
都有第一次，所以呢，爸爸你看也会犯错，对吧？可能事业上的、工作上的不顺心，也会发火。后来发现，哎，自己错了，他马上就道歉，他说：“对不起，爸爸第一次当爸爸，我也会犯错。”那儿子也说了：“我也是第一次当儿子，我也会犯错。”我觉得这样的交流特别好玩，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家共同成长，一起学习，多有意思。
对
这句话其实我感受也很深，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当妈妈，就是你会有很多拿不准的时候，心里面会哎呀会想做的对不对啊什么的，就是最好的就是影片里的这个，我觉得他做的对的就是他能够放下他的作为父亲的姿态，他去 认错。
对，
其实很多中国的父母是不太会轻易跟孩子说爸爸错了。
对对，特别硬。
对
对,
对,
对，
在这种教育之下，孩子也不一定就会养成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习惯。我觉得这个就是言传身教。如果父母勇于向孩子承认错误，说哎我错了，希望你能原谅我，然后给孩子一个拥抱，那孩子以后也会慢慢学习，
这样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融洽，而且也会帮助这个孩子以后在社会中的他的一种待人处事的宽容。
嗯，
对对
对,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这种宽容，这种担待，不管是孩子对父母也好，还是父母对孩子也好，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说是要求一方的，只能是孩子你就得担待我们，我们是父母，那或者说父母说你就是孩子啊，我是不是说对，就这个意思吧。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确实是你要做有一个宽容的心态，不管你是作为子女也好，还是作为父母也好。
对，
嗯，
确实。那刚才很多关于父母和孩子如何相处，关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这些有意义的这些经验的分享。这个电影我刚开始也提到，其实就是评论非常的两极化。
嗯，
有些人可能像我们一样有很多感动，有一些泪水。那还有人就觉得哇，这里面槽点特别多，觉得剧情啊，包括长度啊，我们刚才讲的很多槽点。
嗯，
其中很多人就在问说，就是这个电影为什么要叫银河补习班，就是好像这补习班好像是爸爸在教孩子，就是但是银河是从哪里来的，
有什么关系，
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电影的时候看明白这一点。
我的第一反应是，哦，那既然在太空中，可能就这就是为什么叫银河补习班吧。到后来发现，当他们父子相处的时候，有一段在跑步，跑到那个水坝上边，发现那个水坝叫银河水坝，他说可能这个地方叫银河，
哦，
然后才哦，那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银河，所以叫银河补习班。
哦，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这个水坝的名字。对，当时这个水坝，我就是第一幕出来水坝塌这个事儿，我是惊呆了。
嗯，
就是当时我其实看完这个电影，我总体给他评3分，满分5分，那跟豆瓣的评分一致，豆瓣是6分，满分10分。
嗯，
但是开头我评的是2分，结尾我评的3分，中间的感情部分我评的是4分。我觉得为什么开头我评2分呢？就是因为这个开头太脱离现实，一个那么大的水坝就是能跑到跟前，说它突然就全面崩塌，有点让我不是特别好接受的一个电影开头的编剧，
是挺惊讶的，
不太生活化。
对，还有很多电影剧情上有一些脱离现实的地方。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比较理想主义。
而且这个是
你去细想的话会发现有一些，对
对，我觉得也哎，我表达一下宽容吧，因为我觉得这是邓超的第三部啊，自己当导演的一个片子，包括编剧他也参与了。对，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剧情这么的冗长，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首先编剧就是新人，对吧，然后他什么都想往里加，他什么都
想
表达，
他
想
表现的太多了。
对对，然后呢你讲的这个你说啊，这个水坝这桥就这么塌了，就是会觉得说特别脱离现实啊。我觉得是可能他们考虑的一点原因是他希望这个里边有一些大制作的部分。对，
对，刚才
用这样的剧情。
对，其实我特别能同意，就是有一种可能性的原因，就是说第一次或者是头几次做编剧写故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搞一些创作，就是因为你想到的故事东西内容很多，都是自己的宝贝，就都觉得
都
很有意思，都
舍不得丢，
都舍不得删。其实就是比如说写作文或者进行任何创作，刚开始写的很长，但是最重要的工序其实是把它删减下去，
对，
留下的都是精华。我觉得我希望就是这个是邓超和于白梅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的第三部作品，我希望他们以后的第四部第五作品能够更好的做到删减或者是精简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对这两个人搭档特别有意思，他们也在容错，你知道吗，相互试错。为什么呢？前面两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哎有他，还他们两个还有合作两部电影，恶棍天使对和分手大师。就这两部片子其实我都看过，然后评分真的挺低的。
对，
我也不会打高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烂片。如果说非得到影院看这种片子，我觉得很浪费钱，没有必要浪费我的时间。
对,
对，因为我可能更多，我其实看国产片不多。对，那为什么他俩在 这两部片都失败了以后继续合作呢？所以我觉得说可能一个是感情方面挺好的，合作很愉快，但是呢的确这两部片还是失败了，但他们继续来试错。所以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创业的问题，你找合伙人很关键。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你得多有才，而是说这个合伙人我跟他我们能不能是共同的目标，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对，
刚才说到分手大师，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演而优则导。
嗯，
邓超是演员，真的是在这部戏里面，
嗯，
我们有目共睹，他的演技是非常非常的精湛，
嗯，
人物非常非常统一，人物特点非常鲜明。
嗯，
那他第一部导演的电影《分手大师》是请孙俪来做了一个客串，
嗯，
他的妻子孙俪来做了客串。
嗯，
当时为了造势呢，就是在开头的时候还打出来了，用了一个孙俪和邓超已经离婚的这么一个梗，是为了造势。
嗯，
那第二部电影其实孙俪也是对他相当的支持，
嗯，
孙俪是那部《恶棍天使》的，
嗯，
女主角，相当于她是天使吧，然后邓超演的恶棍。
嗯，
但是当时由于这个剧情也太过于狗血，
对，
所以当时也不是受到了特别好的评价。但是我们
赚钱了，嗯，
赚钱的，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话，嗯，他们就是因为比第一部《分手大师》要好一些，所以他们有了这个信心，继续容错，继续一起成长。
嗯，
而带给我们的这部片子呢，我们也即便就是长度上和剧情上确实有他们的一些瑕疵，
嗯，
然后可以更贴近于现实。但是他确实达到了邓超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走心。
嗯，
确确实实真正的打动到了我们，我们都有流泪，我们都有感动。
嗯，
在他们，
而且他也就是做了一个反差吧，就是原来他是都是演一些特别恶搞的呀、无厘头的，那这次完全颠覆了原先的那种形象啊，来演一个父亲。对，而且还是个知识分子，我觉得算是塑造成功的吧。嗯，
对。那我们现在呢，先进一点广告，等一下广告之后给大家推荐更多的电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
我的感受是，每一部电影只要它有触动你的地方，那它对于你来说就是值得称道的，就是你值得，你会把它记住，对吧？所以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这个网上的豆瓣的评分，有的真的是把它说的一无是处，但是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不可能说是一点点都一无是处的。像这部电影，它虽然说它的这种编排上比较冗长，然后有的人物设计，比如说在我看来小高老师和马浩文的感情啊，完全可以删掉，或者说这个对很多
完全同意，我觉得
对没有必要保留这个。然后还有那个后爸，我觉得有没有也无所谓，可能
就
是为了加一些乐子、
戏剧效果。
对，但是他都不是很，就是要如果要经典的话，都可以没有，
完全同意。
然后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个地方，就包括他说那个馒头蒸馒头的那个例子，你细想一下，其实是不对的。
对，
就是蒸馒头，蒸馒头是蒸馒头，然后你复习知识是两码事儿。
对啊，
蒸馒头当然不能反复去蒸，肯定不好吃了。但是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你真的不去巩固的话，你很快就会忘了。
对，
这个都是咱们从小到大学习过来，肯定都知道的这个事情。
距离不合适，
对，确实是。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有的地方它缺乏铺垫，就是让你觉得太理想化了。如果说每个家里都有一个成绩垫底的孩子，然后突然我就是啊，给他买个电脑，然后让他去在草坪上躺一躺，观察大自然，真实感受大自然，然后我带他去看他 特别喜欢的东西航展，然后回来就能考到年级前十。那我觉得很太多孩子都能做到了，除非马飞是天才型的学生。就是他缺乏一点铺垫，就是我觉得马飞至少应该电影里应该再多加一些他非常刻苦努力学习的画面，
对，
这个还是少了一些。
对，其他的剧情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
对对，他就是有的地方太冗长，有的地方又太过快了，节奏又很快，就是他在准备考试那段就好快，就几个情，然后就考入了年级前十。
对，
可能就是有一些
花大量的笔墨去描述他跟父亲之间的这种交流，然后呢就忽略了整个故事的合理性。
对，哎，
对，
而且这个人物关系还挺复杂的，就是很多人物关系他都想要都浓墨重彩，但结果就是重点的都没说清楚，
不是特人物不是特别立体，比较单一化。
对，就每个人像马浩文他就永远都是正确的，他在教育上就是好有那种见地，
对
吧？对，但是生活中我们觉得太少有父母能做到像他这样了。
对，就是包括这个电影里边的教育领域的严主任，我觉得我当然我个人感觉就是把他太丑化了，有一点太严苛，包括那些照片挂墙上，都是当然都是很搞笑的梗，
而且特别没有人情味儿的感觉哈。
对，
连自己的这个养子，就因为他考不好完全放弃，
就是养子这部分。
对，如果他对于孩子的教育这么重视的话，如果他真的是为了孩子和未来好的话，不可能对于自己养了十几年的
就一次考差了就彻底的放弃，
不见人，
对，
不说话
不
关在家门外，好像并不是很现实。
其实在电影里边有讲过，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他自己是个教育工作者，他希望每个学生都好，所以但是他又不知道如何让每个学生都好，所以他就想说把每个学生都逼到就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知道的可以成功的方式都按照那一条路走，所以就没有说根据每个孩子不同个性来。
没有，
他那个就相当于真的是那种那个叫什么，也不能叫填鸭，就是每个人，
我觉得他还不是希望每个学生都好，
我同意，
他是 totally 放弃那些在他看来没有希望的学生。
如果他希望每个学生都好，他为什么要篡，也不能
说
篡改试卷，就把那个试卷改成零分，这个好像也不是为了他。
因为他当时的那个他讲的也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就是作为应试教育嘛，他给的那个题目是有标准答案的，当你他写的东西完全偏离的标准答案，他确实是可以给零分，但是这是就是为什么应试教育和新的素质教育的差别
不一样。
对，所以在这个里边也是一种两种教育观念的碰撞。
对对，还有就想起来结尾的时候，他们那个马飞在航空飞船里
修飞船那个故障的时候，
一个是修飞船，另外一个是他旁边那个航天员啊，我觉得他是个摆设嘛，真的是，就是这个东西。
演员是邵兵，
就是比如说这边成功了，他一笑就好像并不是很真实。如果是这个东西这么好修的话，他为什么一直
肯定
就是你在质疑他的演技就对了。
我觉得这部戏里面演技我比较认可的是童年时期的马飞
啊，
以及邓超这两个人的演技有认可的，包括任素汐在内的其他演员，我认为都是有可以进步的。
哎，这啊，对对对对，我想说是这样的，就是任素汐，我看过他几部戏啊，这部戏特别让我失望。
是的，
真的，我觉得他完全跳脱出来了，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像个妈妈，就是即使他要塑造这样的妈妈，我都觉得不像，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设跟他本人不太像，
对，
应该还是编剧的问题吧。我觉得任素汐演技应该还好，我看过他演的那个《驴得水》。
其实你知道吗？任素汐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戏路不宽。
没错，
《驴得水》他演的非常好，他是一个，我就是大家都是用这个词放荡，但是同时骨子里很硬的一个人。然后他之前还演过另外一部叫《无名之辈》，他演了一个高位截瘫，但是骨子里特别硬气的。
我看了，
任素汐可以把那种骨子里很硬很硬的女人演得非常好。
我特别认同，
这个
戏路很窄。
但是这个妈妈，她不是那种骨子里很硬的人，
就是，
她是那个有的时候没什么太大主意的人，稍微有时候要温柔一下，她又温柔不出来。我觉得任素汐演不了那种特别温柔的角色，
而且不懂得教育，对对，
所以还是认可。当然，我们就是我是有点站着说还不腰疼，当然认可演员的就是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和演技，但是呢，希望可以看到更加精湛的演技，并且跟人物更加贴合的一些演技。
对。
那我们今天对于这部电影的总结就到这里为止。我希望给就是大家 几分钟时间，因为我知道刚才哈尼也说过，
嗯，
这部电影的出就是它的出现的时刻是恰到好处，
嗯，
关于父爱母爱或者是教育的方式，
嗯，
其实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启迪，
嗯，
那大家有没有一些电影就是类似相关的电影，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更多的去探索这方面的内容的话，一些电影的推荐呢？
我本身我比较我感触比较深的一部电影吧，是叫一个动画电影叫欢乐好声音，我记得是英文名叫 Sing，歌唱的意思，就是中文名应该叫《欢乐好声音》，豆瓣评分在8.1分，我记得是，
哦，很高啊，
很高。
嗯，
它其实它是个动画电影，就是很全家人都可以一起看，但是它里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有家庭在里，有家庭，有情侣，还有那个，反正就是有那种就是一个是第一个是一个家庭主妇带孩子。
嗯，
就他那个是个猪的形象，带着很多孩子，现在天，
哦，都是动物是吧？
都是动物，
嗯，
就是这里边是个全都是动物，然后还有一个刺猬好像是，
嗯，
然后呢是个，一对恋人，那个女的比较厉害一点，然后但是这俩恋人之间的矛盾，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大象，就是讲他如何克服自己的这个内向的毛病，然后也不是毛病，就内向这个性格，然后开始放声歌唱，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出生黑帮世家的一个猩猩，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老鼠，特别高傲的一个小老鼠，但他对自己的能力绝对这种自信的那种，在里边把这些人物形象刻画的真的是惟妙惟肖。我觉得我自己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虽然是个动画电影，虽然他们是动物，但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在生活中经历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的，而且。我觉得，而且这个电影本来就比较动画电影嘛，没有那么沉重，比较诙谐，真的从家里边从小孩到老人都可以看。
那陈香有没有给大家推荐的电影？
嗯，这部电影就是看到《银河补习班》这部电影，让我想到的一个就是《当幸福来敲门》，这是我第一反应。然后第二个就是《美丽人生》，都是父子关系的这种。嗯，这两部电影让我想到了。
对，应该两部都是受到奥斯卡提名的。
对，尤其是当我看到这个《银河补习班》里面，他讲到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神奇的感受器的时候，我就想起幸福人那个来敲门的时候，
嗯，
孩子跟爸爸说你是个好爸爸，
嗯，
这种，对，
那个教堂我有去过，
嗯，
我也推荐一部吧，印度的电影叫《起跑线》，跟中国的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的这种思想呢，非常的像，就是啊，我要选这个好的学区，那个我要给孩子最好的这个教育，要。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是最后呢，这个父母呢，在思维上有很大的改观了，嗯，我就不剧透了。
好，谢谢几位给大家推荐电影，有《Sing》、《当幸福来敲门》、《起跑线》、
嗯，
和《美丽人生》，
嗯，
感谢今天的嘉宾。那今天听了大家的分享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听到的一些关键词，比如有自信、陪伴、兴趣、学习、接触。纽带、容错，这部电影《银河补习班》呢，是一部用心诠释的关于父爱和教育的电影，传递了非常开放式的这种教育观念。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个孩子都只有一次成长的机会，每个父母呢，可能有几次这样。